一闪一闪亮晶晶。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扇指。作为一个上过成功岭，按规定服了一年十个月兵役的大叔，看从年初王大陆起义连串星光闪耀的闪兵案，实在觉得不甚唏嘘。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没有三年的役期了，但同样也没有后来的替代役。当时真有办法的人，除去那些因为体检而不必入伍者外，就是所谓的国民兵役了。国民兵役那是非常爽快的，就12天微缩版的成功岭上。我们那个年龄段或以上的兄弟们聊到当兵，如果是服这玩意的人，那都是不好意思说的。不信你看那位民国53年出生，有暖男称号，喜欢当人家爸爸的市长，面对议员问他当兵当多久兵的问题时，死就是不肯说出12天这个答案。当兵对中华民国的年轻男性来说，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须。就因为是义务，所以才会有闪这种事情跑出来。兵役对非志愿入伍的年轻男性来说，基本就是生命历程中不想且不愿面对的必然障碍。很多人都会说当兵使人成长，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几十年来，身边服了义务役的哥们，无论是兵是官，大体都认为当兵的确给了自己人生经验值一定的补强。但除却那些顽皮捣蛋、军中鬼话、成长历程之外，我们也都清楚，国军部队里的问题那是真大了去。很多弟兄在部队的记忆一定有着除不完的草的这一点，战绩恐怕早已留在部队里，但除草的记忆那是铁定跟着一起退了伍。除此之外，无论是面对督导或装检、弄虚作假、篡改记录、极尽敷衍的过程，也是服役者必然要面对的人生智慧。要说这些都是部队基层乃至中层的欺上瞒下得过且过，那就太小看系统带来的问题了。我们尚且莫说枪械弹药或武器装备这类敏感物件，汰换时程过长与报废程序在计算进负责人与整个指挥链责任后的几乎难以为继了，就说几乎每个弟兄都面对过主食与战备粮的问题即可。都说明以食为天，军人当然也是这样。可在我们服役的年代，部队就连米面都可以搞到肠虫发霉，让基层痛苦不堪好一段时间才获至新的拨补。而那些战备罐头，在调来调去的失准外加前后任管理者交接账目本就未必经时，当在面对装检时，就总有多到离谱跟少到夸张的项目出现。这时不是葬就是借，再不然就是丢或是偷。这些也都是在不得不当兵的生涯中非得面对的不得不。兵役的存在，至少在东方的社会，都不会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以韩国来说，一堆逃兵或部队霸凌题材的影视作品就常常让台湾男性看得心有戚戚焉。泰国抽兵一签的影片也反映出那个社会年轻男性不愿当兵的心态。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说台湾这些闪兵的艺人干的就是对的。我想，对乖乖服役的男性来说，这批人显然都会是大家赌烂的标的。可是，我们的兵役制度难以吸引年轻人，这是事实。对现在正在服役或即将服役的小朋友来说，看到这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一伙人，他们想的或许就是为什么自己找不到这样的门路，甚或是是不是该研究一下自己怎样才能也闪过兵役。因着对岸的战争准备，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世纪初就形成的废除征兵的全民共识，在蔡英文任期的最末也改弦易辙恢复征兵一期一年。那些闪兵的男明星其实都不是这个波段的被影响者。 说穿了，这批人跟那个主导闪兵的集团会在今年初开始被抓，某个程度可能就是政府的开始肃清搞闪兵的人，堵上这个管道，好让兵员的征集没有空子可钻。不然，我认为，这些成骨子烂芝麻的事情，剩余的价值也就是转移某些政治大新闻或丑闻的焦点罢了。可是，要让年轻孩子对服役没那么排斥，该考虑的本就不是这些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些家伙的理由，大多也就是那时人正红呢，一入伍就未来就难说了。但，他们本就是少数。对于多数的年轻朋友来说，入伍这一年，自己能学到什么？能力会不会因此有所提升？才是国家真正应该为他们考虑的事情。但国防部要的就是人力。对大系统来说，这些短期的人力，更直白的说，是不会想替他们考虑这么多的。而我们也不知道国防部现在的规划，这些小朋在进入部队后，他们真能应付现代战争吗？即便是这些孩子会开枪就好，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问问国防部拿多少时间让他们练枪？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他们的这一年中，其实多数时间依旧都在除草或是面对应付不完的督导与装检？我们过去就说过，在护理人员荒的现在，无论是护专或护理系，都有一群为数不多的男学生。他们毕业以后，有不少人都通过国家考试是有执照的护理师。以这批人为例，国防部认为他们到部队中当一般的步兵有用，还是让他们留在医院去解决护理人员紧缺的问题有用？又或者是国防部有一套制度与教程，可以将他们训练成战地与急难救护的人才？以这个专业别来说，国家该想的问题不正是这些吗？当然，必定还有其他的专业人才是国防部的认真面对的。闪兵当然可耻，可是一个国家的部队现在要回到征兵的路上，不去思考怎么样让年轻人愿意去花这一年时间的话，会不会也很有问题？如果要单靠办几个妨碍兵役的家伙就想收收杀鸡儆猴之效，国防部最好多想一点。面对现代战争，要怎么训练现代的部队，而不是用抓丁的心态去征兵，这才是国防部真正要面对的大灾问。